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神知道怎么样满足我们的需要，即使没有性生活，我们一样可以满足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在冬天的时候，不少地方的人在寒夜里都会生火取暖，但是如果生火的地方不恰当，很可能就会酿成悲剧，会造成火灾。同样是火，但是不同的安排和装置会有不同的后果。性相对来说也可以形容是火，如果在婚姻内进行，性的关系可以让男女双方都得到满足和欢愉。可是在婚姻以外的性行为却是危险的，是能够毁灭人生命的，因为这越出了神所定的范围和界限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继续和我们来思想淫乱这个地雷，是撒旦向很多信徒埋伏的，目的就是要让他们一旦误踩就粉身碎骨，甚至身亡。我们可不能大意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如果我问你，你认为淫乱的罪会带来怎样的后果，你会怎么回答呢？或者我们会想，偷盗的后果会是什么呢？伤害人身体的后果又是什么呢？也许我们会列出一些可能的后果。然而说到淫乱，你认为犯了淫乱罪的人会得到怎样的后果呢？当我们观察这个世界，要找出答案的时候，也许我们会感到茫然，因为后果之多，或者是我们始料所不及的。或许我们可以列举其中的几样。首先，我要提的就是罪疚。也许有些人说，我并不感到罪疚。其实罪疚是必然存在的。你可能会用某些方法把自己弄得很忙碌，去掩饰它。或者你用理性去为自己的行为辩护，但是在你内心深处，你的确是有罪疚感存在的。或者因为你长期以来是活在这个罪中，所以你对于罪疚这回事就不感到敏锐，但这并不表示它不存在，又或者你是把这种感觉强硬的把它压着，但是它依然在那里。第二是，你觉得罪过。你里边有一种被定罪的感觉，你越是认真的去明白神的话语，明白神的律法，你就越感到被定罪。你越是跟神有亲密的关系，当你犯了淫乱的罪之后，你就越会觉得自己被定罪，因为这是罪的性质。当你犯了罪以后，你就会有被定罪的感觉，那不是来自神，而是来自于你的内心。第三是感到焦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知道自己做错了事，所以焦虑自己跟神的关系，担心将会发生的事，想到自己过去曾经发誓不会做这样的事，但如今却没有办法信守承诺。你觉得你现在做了，可能因此你的人生也有所不同了，所以产生无限的焦虑。第四，你感到空虚。你不可能透过性行为来获得满足和快乐，即使你常常跟不同的人发生性关系，你依然会感到空虚，因为性最终只能带给人片刻的欢愉， 当短暂的快乐过去之后，换来的是更大的空虚。淫乱所带来的欢乐是不能长久的，因为那是得罪神的最终之乐，是违背了神的旨意，抵挡神计划的。你以为不会有问题，但其实必然会有问题，因为这是神所憎恶的，是大罪，是神必定要审判的。所以其中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内心的空虚。你可以用金钱和各种不同的形式的欢乐去麻醉自己，但是在你心底深处，你知道自己是空虚的。你可以到处去旅游，买东西吃，玩乐散心，你可以做很多事情，但是里边的空虚却依然存在，你依然是活在空虚当中。除非神完全掌管你的生命，除非你让神的爱充满，否则的话，你的人生将不会满足。保罗说，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只在乎公义、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。第五，你是在浪费时间，虚度光阴。当你犯了淫乱的罪，你的心思就变得混乱，不能集中精神。你其实是在浪费时间，因为里边的空虚在困扰啃食着你。所以即使你日以继夜的工作，不停的活动，但是你却是在虚度光阴。别人也许看不出来，但是你自己内心深处却是晓得的，神也知道你是在浪费时光。你没办法集中精神工作，因为你内心有没有解决的事情，你内心有摆脱不了的困扰，你内心过不去，所以你在混乱的心思底下，你根本没有办法有效率的生活和工作，所过的日子都是虚度的。第六，活在淫乱中的人，惧怕会进入你的心。如果你是姐妹，因为淫乱的缘故，你会担心意外怀孕，你会惧怕一些事情发生是你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和面对的，而除了怀孕的恐惧之外，你还会担心一些不知名的疾病，像艾滋病，会不会染上了而自己不晓得，而弟兄也不例外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告诉你，你绝对不能从淫乱中获得真正的快乐、平安和满足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。这个世界不能给你真正的喜乐、真正的平安和真正的满足。不但如此，第七，当你犯了奸淫的罪之后，你是拦阻了神再继续使用你。神之所以能够使用我们，是基于我们肯顺服他，肯乐意依从他的旨意生活，活在圣洁中，活在公义中，存着清洁的心与他同行。但是如果我们走出神的旨意之外，体贴肉体的情欲，犯了奸淫，活在淫乱中而不肯悔改，神就再也没有办法继续使用我们。还有就是第八，我们深深地伤害了那些爱我们跟支持我们的人，我们让他们失望了。我们如果继续活在罪中，身边支持我们、为我们祷告、爱护我们的人，他们将会无限的失望和伤痛。我们伤害了他们，也辜负了他们的期望。第九，我们同时也失去了神的能力，因为圣灵在一个随从肉体的人身上不能多做什么，不能够透过他结出圣灵的果子，流露神的性情。我们犯罪就是叛逆他，就是违背他的旨意，就是让圣灵担忧，让圣灵忧伤，圣灵就不能再透过我们彰显神的生命。不但如此，第十，犯奸淫的人自己也会活在无限的后悔和伤痛当中。也许你不以为然，或者你不同意，但是叛逆神的行为，一切的罪行都会让人后悔不已。或许我们到了晚年，回头看自己所走过的岁月、所走过的路、所做过的事情、所荒废的时光的时候，你会感到无限的悔恨，因为看见自己犯罪而招来的祸患，以及牵累别人无辜受苦。如果有的人真的因为犯奸淫，他意外怀孕，那更会出现要不要堕胎的试探。到底该怎么样去面对和处理这意外发生的事呢？当事人必然有很大的烦恼、挣扎、混乱。如果最后两个人决定要把肚子里的孩子拿掉， 我相信没有人会做了这样的事以后一生不悔恨，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。也许当时他觉得不得不这么做，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，但最终他良心发现，自己谋杀了一条小生命而后悔不已。这都是淫乱所带来的后果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我们的身体是属于神的，是神所造的。即使你不认识神，或者你认识了神但却拒绝他，不愿意相信他，但这也改变不了是神造了你的这个事实。无论怎么样，你是神所造的，生命是从神来的，不是你自己产生的。唯有神能赐给人生命气息，也唯有神有绝对的主权收回人的生命气息。人是无权终止任何人的生命，虽然胎儿还在肚子里，你似乎可以做决定要生下他或者把他拿掉，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有权去终止生命，除非神许可。但是社会的看法却不是如此。曾几何时，我们都不能容忍堕胎的存在，我们全力以赴地去保护怀孕的妇女，不让他们受到搅扰。然而到今天，全球很多地方都竭力地要让堕胎合法化，主张拥有自己身体的权利，但是我们良心晓得，这样对待生命是神所不容许的，也是神要追讨的罪行。今天虐待儿童的暴力案件不断的增加，我们不是去保护弱小的儿童，反而是去摧残他们，甚至杀害他们。这也是人类不尊重生命的延伸，对生命残忍的另外一个具体表现。人的心偏离神，被魔鬼撒旦所迷惑，所操纵，所想所做的一切都是叛逆神，违背神的法则，都是没有爱心。当那些犯奸淫的人被人发现的时候，他又狡辩说，哎呀，我是在身不由己神志不清的情况底下做的。他以为这样就可以为自己洗脱罪名，以为这样就可以推卸责任。但是圣经说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神必定有他最终的审判。今天很多过去人们认为是羞于启齿，认为是罪恶行为的这些事情，慢慢的被提出要合法化。很多人企图用修改法律来保障自己的恶行，因为一旦合法化了以后，他就可以放胆的这么做，肆无忌惮的去行，把罪恶合理化。即使良心告诉他这样做是不对的，但是因为有法律的许可，有法律的支持，人就把道德尺度一降再降。而撒旦不停地怂恿人把罪恶合法化，一样又一样的争议性的议题被提出来。过去羞于启齿的事，现在光明正大的去做，公开的讨论，公然的去做而不以为耻，并且不但自己去做，还喜欢别人也去做。我们要走向什么地方？我们像无知的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我们远离了神的恩惠，我们积蓄神的愤怒，把自己推向神公义的审判而不自知。要是有人告诉他们这样做是不对的，他就会愤怒，或者是告诉他们这样做是违反神的律法，他就会把你的圣经扔掉，或者是大骂一番。因为人拒绝神，人把神推出他们的思想之外，人不要听神的话，人不要神的干预，所以他整个思念变为虚妄，心就变得昏暗，变得苦毒，心里所存的尽是仇恨和报复。今天的人目中无神，所做的自然就是跟神所喜悦的背道而驰。要知道，作为这个时代的基督徒，神的儿女，我们如果要保持跟神良好的关系，我们就绝对不能活在淫乱中，一定要从他们中间出来。以诺与神同行，挪亚动了敬畏的心，罗德为索多玛俄摩拉的淫行心中忧伤，我们也要与神同心，与神同行。一旦我们犯了奸淫，活在淫乱里，我们跟神的关系就自然会中断，我们的祷告不能达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或者还可以维持表面的教会生活，我们依旧可以祷告，可以参加聚会，可以参加教会各样的活动，但是我们心里知道， 我们心里如果注重罪孽，我们的祷告神必定不听。我们的祷告不能达到神的宝座前。我们不能一方面去犯罪作恶，同时我们说神对我说话，而我要对神说话，那是说不通的，因为是不可能的事。你充其量不过是自言自语，自欺欺人，因为你的心向着神不诚实。神不会向一个叛逆他的人说话，除非他愿意悔改回转。弟兄姐妹，罪会把人跟神隔离，使神不能听我们的祷告，也使我们无法听见神的声音。我们敬拜神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所以一个犯奸淫活在淫乱里不肯悔改的人，他的祷告生活是形同虚设的。不但如此，一个淫乱的人最后可能会因为触犯法律而导致刑罚。撒旦伤害人是没有止境的，他最终的目的是要置人于死地，所以他一再的败坏人的思想和心灵，先是在成年人身上发动淫乱和不道德的事，这些已经都是邪恶的，都是犯罪的。但是撒旦的工作不止于此，他要进一步的让犯罪的人越加堕落，把他们的兽性甚至发泄在孩童身上。今天我们看见社会上恋童的这个行为，对儿童进行性侵害的行为越来越多，伤害多少无辜的孩童。即使那些犯罪者被判有刑，被判了刑罚，但是这也没有办法为受伤害的儿童带来心灵上的医治。这些无辜的孩子一生就毁在这些作恶的人身上。当然，淫乱的结果还包括了疾病和死亡。由于淫乱而产生的性病、艾滋病和各样身心的疾病已经不是新闻。虽然今天染上艾滋病的人很多是经由性以外的途径他被感染了，但是无可否认，性的败坏、性的滥交和淫乱依然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和途径。多少时候我们还为着性滥交而得到艾滋病的人感到惋惜，觉得他们很不幸，但其实这些人是咎由自取的。为什么今天的人会对性看得那么开放、那么随便呢？那是因为人不想知道有关圣经的教导，也不想知道后果，只想得到当下的最终之乐，这就是他们心里所追求的。而神的话显出了人的不义，让作恶的人感到烦恼、感到气愤、感到不安、感到罪疚。而魔鬼撒旦最喜欢看见的就是人不要圣经，不信神的话，只看见最终之乐，只看见罪让他们获得的刺激和满足。撒旦对人说，哎呀，这片刻的快乐是不用付代价的，不会有事的，不会招来刑罚的，你去做吧。但是亲爱的朋友、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清醒，因为撒旦所说的都是谎话。有些人事实上做了这些淫乱的勾当之后就一走了之，比方说有些男性去嫖妓，他花了钱用金钱换取性关系，因为很合理，或者是合法交易，既然付了钱也不用负责任，之后他就不去理会。但是我们要晓得，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自欺，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，我们撒了什么种子，我们收的远超过我们所撒下的，这是自然的定律，也是生命的规律。神的审判和刑罚虽然常常不是立刻就来到，因为神有很大的恩典和宽容，他盼望人能够悔改回转，能够悬崖勒马。但是如果一个人他终究不悔改，最终必然又承受罪的报应。弟兄姐妹，让我在这里郑重地告诉你，罪所带来的片刻欢愉实在是得不偿失，绝对不值得。那到底我们怎么样才可以防止淫乱的事发生在自己的生命中呢？如果你已经结了婚，你有配偶，那你要记得，根据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教导，我们有责任去满足对方在性方面的需要，不能够对对方的要求和需要不理不睬，因为这会给魔鬼留地步，让撒旦有机可乘。旧约圣经的箴言书五章十九节说，愿他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，他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。我们要有好的夫妻关系， 至于还没有结婚的，这些年轻朋友在性方面的需要怎么样获得满足呢？有些人说，人人都有性的渴望和需求，人人都需要性，所谓食色性也。其实这样的说法不对。那些独身生活的人怎么样呢？没有结婚的人难道随便可以找个异性来满足吗？当然不是。这只是撒旦告诉人的谎言，其实是把人陷入麻烦当中。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，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包括没有结婚的人。神知道怎么样满足我们的需要，即使没有性生活，我们一样可以满足。神赐够用的恩典和能力，你可以跟同性的朋友建立友爱的关系，发展你的嗜好和兴趣，把时间放在关怀别人的需要上，即使完全没有性生活，你的生活一样可以多彩多姿，心灵一样可以享受满足。事实上，许多弟兄一生没有结婚，许多姐妹一生没有结婚，没有性的生活，生活也照样精彩。当然，我们每天起来都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保护自己，免受撒旦的攻击和搅扰，求神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，保守我们整个人，叫我们时刻谨慎行事，把生活的焦点放在神的身上。我们每天把自己献上作为义的器具，单单为主而活，敏感于神的吩咐。箴言书第四章25节告诉我们，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，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。我不否认人是具有吸引力的，特别是异性相吸，这是很自然的事。但是吸引是一回事，情欲的思想和行为却又是另外一回事，是截然不同的。当我们要采取行动之前，我们要先想清楚这个行动可能招来的后果。当我们思想到后果的时候，也许我们的决定就会很不相同了。每一次当你发觉自己很寂寞，感觉自己需要有人安慰，需要有人满足的时候，要记得神是我们的满足，任何的需要神都可以给我们。神绝对可以给我们一份超然的满足，是不用透过性的关系而获得的，因为他赐更大的恩典。只要我们谦卑在他面前，我们只管相信神，投靠神，我们就能体验和经历到。性是神给男女二人在婚姻中享受的一种乐趣，是人人都应当尊重的。它不是只为了满足性欲，同时也是一种表达爱和亲密的方式，让双方能够达到爱的最高境界。但是离开了婚姻，离开了神所设定的界限，人所享有的一切都不是真正的满足和快乐。或者有人会问了，要是我曾经软弱，我犯了这样的罪，我跌倒了怎么办呢？我可以怎么做呢？首先，你要马上回到神的面前承认罪过，不要企图掩饰，或者为自己找借口，或者只是轻描淡写告诉神，我做了一些不太道德的事，或者我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误。我们企图掩饰，企图淡化，在神面前不要如此。我们必须特别为着自己所犯的罪向神承认，我们得罪了神，我们违背了神的命令。第二步要做的就是你要为自己所做的负责。我们不能怪任何人，不要把责任推卸到别人身上，认为是某某人他引诱我，某某人的错，社会的风气。其实不是，那是你的责任。我们要为着自己所做的错事负完全的责任。当然，环境的确有时候会让我们软弱跌倒。比方说跟你一块工作的同事，他穿着很暴露，这就可能会让你受到很大的吸引，可能会多看他几眼，还会产生一种性的幻想。在这一点上我们要非常小心，因为这正是撒旦所埋设的地雷。如果你没有警觉，你不小心踩在上头，你就会遭到伤害。如果你是基督徒的姐妹，你要小心自己的穿着以及所在的场合，不要让异性产生不必要的幻想和错觉，弟兄也是如此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在淫乱的罪中，个人要为自己所做的负责。第三步，就是你要真诚的悔改。 我们不但承认罪过，同时我们感到羞耻，但更重要的是，我们不是单单求主赦免，我们更是要从罪中回转，要归回到正路上，不要再继续犯罪叛逆神，否则的话，我们只会招来神严厉的管教。跟着我们要做的是第四，你要饶恕自己。多少时候，人在犯奸淫感到有了罪之后，他不能饶恕自己，没有办法宽恕自己所犯的罪。我们要学习宽恕自己，因为神已经赦免了我们，耶稣基督所流出的宝血已经洁净了我们，所以我们要饶恕自己。此外，保罗说，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，这是很重要的，能够逃避的你要逃避，这是最好的办法，马上离开，不要沾染任何的污秽，不要给罪有任何的机会，这能够帮助我们胜过淫乱，至少可以不陷在其中。要是在我的工作场所经常会受到性方面的试探和诱惑，我们要求主为我开路，把我带离这个环境，或者求主改变我身边的人。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，懂得在适当的时候要逃避，神会帮助我们，也加添我们力量。但如果有些软弱的弟兄或姐妹陷溺在性的迷惑中不能自拔，那就要求神特别的帮助，或者是必须接受心理的辅导，寻求专家的帮助。当然，我们要谨记的就是要找那些在主里的专业人士，因为这样呢，他们的指导才能够符合圣经的原则，符合神的心意。当然，单单辅导是解决不了问题的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知道圣经的教导，我们是没有能力去胜过试探和罪恶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，我们要祷告，求主给我们天上的能力。我们告诉神，主啊，我要脱离这罪恶的缠绕，我要放下这样的重担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做，但求你帮助我，求你指教我。我们信神的能力是足能借我们脱离一切试探，一切束缚，他能够帮助我们彻底摆脱罪的搅扰和试探。每个人的经历可能都不一样，但是无论怎么样，当你信靠神而行，你顺服圣灵而活，神就会帮助你彻底的从淫乱的罪恶中出来，重新有正直的灵，重新过圣洁得胜的生活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今天的讲题淫乱的地雷第二讲我就讲到这儿，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神在圣经中已经给了我们很多生活上的指引，教导我们怎样过圣洁的生活。淫乱的事对于基督徒来说是绝不合宜的，神要我们远离，无非是为了保护我们免受撒旦的伤害。但愿我们都能够靠着神来得胜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